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以弗所书。我想以弗所书第二章大家都非常熟悉，尤其第一节到第十节，因为很多人在我们得救的时候都已经认识这些经文。我们信主，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有人免得自夸，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一切都是神恩典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所以他说我们是他的工作，是他的杰作。信主以后不仅是得了一个恩典得救的地位，并且知道神继续做工在我们身上，借着他的圣灵。所以以弗所书就是这样一卷书，让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之后所得着的福分是何等大。这也是在第一章里面在引言中间给我们看见的。在引言里面我们说看见说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那怎么样拣选，怎么样情形呢？到第二章就讲到我们救恩的地位问题。第十一节以后到二十二节跟前面十节不大一样，尤其是十八节，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这里很多弟兄姊妹们读的时候呢，因为翻译的问题有些不太容易明白的。当中有一字翻译的很不好的，就是翻作两下，将两下合为一个新人。所以我们的脑筋在想什么叫两下，什么是两下的意思，是哪两下啊？其实它意思就是这两个。那这是指什么呢？我们读完就知道，它是指的外邦人和犹太人这两者。在讲到这个两者之后，他用了两个字，一个叫远处，一个叫近处。在希腊文里面，虽然大家不读希腊文呢，我想这个字不难，因为远处这个字叫做 makron， makron。那中文的英文的翻译，英文转过来用字呢，我想大家都熟悉了 ，macro， m a c r o。我们讲的 macro 的意思就是大宏观的意思，是吧 ？macro。Macroscopic 讲的宏观啊，另外一个 angus 这个字指的近处啊，犹太人用这两个字来说明外邦人跟犹太人的不同。那当然谁远谁近了，远的当然是没有信主的外邦人，近的呢是讲的犹太人。所以这个远近两个字，一方面说出了距离啊，地位 space spatial 距离地位的距离差距，一个讲的关系的差距。当然这是以犹太人为中心，也可以说以神为中心的啊，这是我们读这段经文时我们所要明白一些事情。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经文，保罗在这里呢接着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所讲的，他底下说所以，每次我们读到所以的时候呢，都要晓得他跟上下文的关系。保罗在这边所讲的所以他是什么呢？所以他说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啊。这里面一句话呢，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这句话是个括弧来解释什么叫受割礼。其实保罗在这里讲一句话说，你们如果看见上下文就知道，上文讲的多半是个人的经历，讲到从前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间，这个每个人都能认同的。今天我们所讲的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分别，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尤其我们生活在中国人的环境中间，不大觉得我们是什么外国人啊。我们到了美国都是中国人，所以这里是美国人，这是外国人啊。我们的外跟自己是不是外国人观念的很不明白的。这里用的是外邦人，很清楚一个 ethnos 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在圣经里面广泛的用到。Ethno 其实指的各族各民各方啊，就是我们所谓 ethnicity， 今天英文讲的各个种族的特征叫 ethnicity， 这个字的来源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了解到，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在十一节所讲的是一个团体性的问题，不是个人从罪恶里面被拯救出来。他说那时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间啊，神把你们拯救出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但底下这一段更重的团体是我们地位的问题。这里没有谈到罪的问题，在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没有讲到罪的问题，相反的，他讲的最严重的是跟神的关系，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保罗的话语，我们就知道他第一点给我们看见的是要我们记住我们从前的身份。纪念两个字呢，给中国人感觉纪念是好的，其实不是，要记住。我们记住从前的身份是什么？从前身份被称作外邦人，被称作没受割礼的 ethnos。 那这个字当然不是一个很好听的字， name calling 啊，被称作被称为啊，我说是被什么称作称为起名叫受割礼的，叫未受割礼的，这种名字称呼。 我们知道小学时候尤其到了大学都一样，很喜欢给人取外号是吧，给同学起外号啊，姓猴的就一定叫猴子是吧，没有第二个选择啊，他既然姓猴嘛一定是猴子是吧，这个没有办法啊，这个呢是避免不了，因为人都喜欢把别人标上一个标签，可能最初的意思是容易记，因为这样的话记外号记绰号比本名容易记多了，但是久而久之这个外号中间所带的那种轻渺的意思轻蔑的意思就很容易浮现出来，人就被标榜成为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啊，我姓周，你不要想周是姓周可以有什么名字了啊，这个相声都用他的名字，周郎周君卖粥的都有啊，这些名字呢给人一种形象，那我就个生来卖粥的，对了对不对，那这种话呢我们知道犹太人中间更加厉害，彼此呼叫这些外邦人的名字，甚至他们把他们看作猪狗都不如，因为他们的确是没有受割礼的，没有受割礼有什么可夸的呢，受割礼有什么可夸的呢，保罗说这都是肉身上面在肉体中间可夸的，犹太人因为有了割礼之约从亚伯拉罕来的，他们非常以此自夸，当然割礼的约不仅给了以撒也给了亚伯拉罕另外一个儿子以实玛利，我们知道中东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回教徒都受割礼，我相信这割礼的风气呢传到了非洲，非洲人也都受割礼，各种部落都受割礼，所以它成为一种可夸耀的，我是受过割礼的，意思就是说在我身上有神和我立约的记号，你们这些是没有受过割礼的，是一种轻蔑的态度，跟神没有关系，这个名字不好听，但是说明一件事情，我们跟神的关系本来是一个远的关系，按肉体来分别有名字可以彼此用来称呼，而造成了一种间隔，但另外一方面有一个真实的分别，为什么，因为没有受割礼本身代表了，这里讲到几件事情与基督无关，他说什么，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这三个字都不是很好的字，一个是无关，一个是以外，第三个是局外人，这些名字放在没有受割礼的人身上，放在外邦人的身上，说明了一个实质，跟神当中的关系，跟以色列人的关系，跟神与他们所立约的关系。昨天我和陈牧师，我们学校陈牧弟兄谈，前天啊谈话，讲到这个约的问题，因为我们在想怎么样开一些课啊，怎么样研究旧约，把旧约分段，他是专读旧约的。那你说到整个旧约的思想，或者说研究旧约的思想，有一个角度是从约的角度来看的。那当然主要集中在到律法到十条诫命开始。最后再加上大卫的约，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以色列人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角度，也是一般研究旧约的人所采取的立场。等到以色列人失败的时候，他们是违背了神和他们所立的约，这个在何西阿书里面就提出来了，他们在亚当在境内行事悖约，从亚当开始就一直做了一个悖约的人。当然我们知道读旧约会明白各式各样的约，到了新约呢就是恩典之约，也都从约的角度可以来解释。当然从这个地方不能避免讲到时代论的问题，我如果从这方面讲下去就要离题太远了，不，因为这里讲到约的问题，我们就想到的确神和以色列人有约，而神之所以和以色列人有约，最大一个表现就在出埃及这件事情上面，他纪念，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因为纪念他答应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定要把亚伯拉罕的后裔带回到迦南地，这就是神做事的原则。从这个角度来看，的确以色列人称作一个有约的民族是不错的，他和以色列人，神和以色列人中间立了永远的约，不能违背，神遵守他的约，神信实可靠，表现在他守约是慈爱上面，这是我们旧约里面常常读到的话。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信主以前会不会有人有兴趣去读旧约，我相信很多人有了信主以后也没有什么兴趣读旧约，因为好像跟我们无关，跟我们的历史无关，跟我们个人也没有太多的关系。其实这个看法不一定对，因为即使和我们没有关系，至少和神有关系。如果我们所信仰的、所信的救恩、所得到的救恩、所信仰的神从旧约以来已经向以色列人显明，当然我们应该知道。那么在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 看见神的确和以色列人立约，没有和外邦人立约，只有很少数。如果你仔细分析，可以再看见亚伯拉罕的约里面包含了外邦人的约，这也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特别强调的。但是一般说起来，的确我们得承认犹太人的读法大体是正确的，就是这个约是专门为着他的子民，为着以色列人所预备的。所以神说一句话，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指的是以色列人。他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长子来，指的是以色列人。所以所有一切的约，他答应的对象不是说个别，整体来讲都是为着以色列人的。他对大卫的约也是这样子，他对大卫应许说，你断不人断你断不缺人坐在宝座上面，只要他们遵守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所以一方面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然后把律例典章赐给他们，这是约的一部分，要叫他们遵守神的话语。这是我们整个旧约的发展，也是整个犹太教的发展。所以离开了约，你会看见旧约这个以色列人站不住，你离开了约，看见以色列人就没有生活的标准，没有十条诫命，没有十诫，没有以下摩西所说的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律法，以色列人就缺少一个真正的生活规范。弟兄姊妹，这是约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地位。而保罗说了一句话，你们在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诸约之上是局外人，完全无干，不相干的，没有关系。换句话说，外邦人没有他们的律法，也没有一定的标准，行事为人按照自己所喜悦的。我们上两个礼拜提到行事为人的问题，我们的行事为人不受规范，因为我们没有约，本来就不必受规范。但是在那样的光景里面，我们是远离神的人。保罗这边讲了，也许我们对诸约没有太多的影响，也许我们对于以色列国民，所谓国民就是有所谓国民权的公民权的人，这个字到新约到了英文里面用的字就 political 就是讲到行政权，讲到一个人政治的问题。那么在以色列中间，即使有人外邦人居住，他们不和以色列人一样有公民权，因为他们没有受割礼，他们没有进入以色列人的系统，所以虽然住在以色列人地，永远被看作寄居的，是外人，是客旅 pilgrim， 是一个暂时做客的，他们不属于以色列的国民，也不在以色列国民的权柄义务之内，不在里面。当然他们被要求遵守一定的律例，当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所有人都要过逾越节，如果不过逾越节就应当被从以色列中间铲除。但是他们没有什么行政权，他们没有办法到祭司面前祷告，因为那是留给外邦人的愿，在外面不在里面。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犹太人，如果心中有压力有难处，他们也不去敬拜偶像的话，能不能像以色列人一样坦然无惧的到圣殿里面请求祭司为他赎罪，请求祭司为他祷告？我相信是不能的，除非他加入犹太教。这就是这个字 proselyte 这个字的来源，因为以色列人并非不知道他们信奉的真神，但是对于外邦人来讲跟他们无关，因为他们在以色列国民之外的，不在以色列的政治系统里面的，他们也不能受到一定的君王的保护，也没有祭司为他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犹太人之外的以色列之外的外邦人住在以色列地是不得已的，他们并不是自己的国家，也不是自己的土地，他们在以色列中间做了外邦人，做了寄居的。当然神有怜悯，在他的条例中间要恩待那些寄居的，甚至他们收割的时候不能割进田角，要把一些余下的穗子留在麦地里面，或者余下的果子，像无花果树的果子留在树上，让外邦人可以吃。而外邦人的身份相处的地位跟孤儿寡妇是一类的，这些多留下来的恩典，自己没有能力耕种收成的，可以享受他的同胞留给他们的。这是神对于孤儿寡妇的条例，也适用在外邦人身上。所以你可以知道外邦人是这样子的，可以说是二等公民，因为他们在以色列人中间不被允许拥有土地， 以色列的地都是为着以色列人的，没有为了外邦人的。整个迦南地分成十二个支派，你是犹大支派，你是便雅悯支派，你是什么支派都有地，唯独外邦人没有。因为没有地，在古代的社会中间就没有生存的条件，不像现在商业的社会，没有地正好我可以做了一个到处为家的人，不是这样子的。没有地的人就没有家，没有家的人他就没有根，这是以色列人之外外邦人当时在犹太地所遇见的光景。不像今天我们很自由，到了美国可以买地，我们又不是美国人可以买地，居然可以买地，这是太不一样了。很多国家到现在还对有自己子民的一种保护，外国人买地要受很多限制。我知道很多国家仍然是这样，美国是特别的。但是你可以知道，在犹太地，地是不被允许卖给外邦人的。这里的观念是神是地的主人，全地都属乎耶和华，没有一寸不是神造的，所以每一寸土地都归给神，所以以色列人在其上有使用权。虽然神把迦南地给了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只有在其上有耕种有收成的权利，却没有真正拥有土地。当然大卫的说，我的神赐给我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神量给他，用神量给他的地界。但是你知道吗，神把地给以色列人还有很多的条例，你不能一天到晚给他耕种不休息，每隔七年要安息。这就是说明神对于主权土地的看重，但是另外一帮人一切都没有，连耕种连收取的权利都没有。这是在以色列国民之外一个具体的损失。前面讲的更严重，因为这不是跟旧约有关而已，他说与基督无关，与基督无关。首先我们说明基督这个观念是旧约的观，旧约发展而来的观念，弥赛亚的观念， Messianic Messiah 这个字到了新约的时候照着音译变成基督。因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神所膏抹的那一位。弟兄姊妹们，这里说到基督耶稣在旧约中预表的地位和他今天在新约中间实在得到的最崇高的地位，他是神的君王，他是被膏的那一位。以色列人知道这个事情，从什么时候知道？最早你可以说从雅各就知道了。雅各的名字叫做雅各，但是改名叫做以色列。以色列什么意思啊？神的君王。所以其实很早的时候神已经说到在他的子民中间要有一位君王，不是指的雅各。雅各的名字是抓，不是指的以色列。以色列只是一个预表，预表基督而已。有一天基督要来。当然你可以再推得早一点，最早的时候在创世纪里面已经说了，一直推到亚当夏娃都已经知道什么，有一个妇人女人的后裔要伤仇敌的头，要伤仇敌，这个他要这个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但是他要被践踏在他的脚下，指的是耶稣基督胜过撒旦魔鬼权势。所以很早时候就知道，那里预言说只等到细罗来到，细罗就是预表这一位君王。所以犹太人知道有一位君王，更具体的说到大卫的时候更应许他的后裔，刚才我们说过那是指的神所给他的宝座。所以在犹太人中间认为大卫的宝座是君王，是宝座是神设立的，应当永永远远传到万代，应当永不衰败的。但是我们知道那里有条件，神借着拿单对大卫所说的话仍然正确，如果你的后裔诚心遵守我的律法典章，就永不缺人做国位，但是如果失败了呢，就不一定了。所以表面上从所罗门开始，所罗门还算是遵守神的律法，但是所罗门到晚年时已经离开神的道路很远。从此以后一代一代的君王，他们所量的标准是根据大卫是不是按照大卫一样全心顺服遵守主的道路。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在君王失败的时候临到了流浪亡国的命运，而在这个亡国的命运中间，他们开始思想到底神给他们应许是什么。因此法利赛人经过研究圣约，知道他们需要回到神的律法中间， 民间一般的人都读这些圣经是知道说神应许的君王要出于大卫家，但是这个君王不是指的可以看得见的肉身的传统，一定是属灵的。所以基督的观念从这里开始。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就读到说以色列人等候基督，他们百姓等候基督的时候或者以为施洗约翰就是基督，结果约翰说不是的，我不是基督，他明讲我不是基督，将来有一位在我后面来的，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的。那这一位就是指的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保罗说我们跟基督无关的时候，不是仅仅说到我们认识耶稣而已，信了他成为基督徒而已，不是的，是指的整个神在他的行政中间，在历史中间所发展一件大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成为基督徒不是一个小事，是在神的旨意神的计划中间发生的大事，在整个神的工作中间有你有我，因为我们在他的里面，在基督里面蒙了拣选。他说什么？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这句话又是很长。前面一段讲到说，当我们没有认识基督耶稣的时候，活在世界上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后面一句话，后面一个字，没有神是最重要一件事情，因为没有神所以没有指望。我们生活中间没有神，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神，我们的思想中间没有神。你说中国人向来有神，那是偶像。人因为没有认识真神，所以必须找出许多假神来取代。因为没有找到真神，他没有找到生命的真实意义。没有一人能够回答生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偶像都不能回答。偶像尚且是人造出来的，因为他立了许多丰功伟业，所以人就把他封神榜，把他封成各式各样神。你不要说中国人这样，中国人有封神榜，希腊文化也有封神榜。照我们看，那些希腊神话所封的神，都是一个个淫乱也好，败坏也好，腐败也好，贪财也好，都是一样。因为他所反映的就是拜他的人的人性，人所拜的那个偶像就跟他自己的性情完全相合，所以他去拜他，把自己所有不完美的变成可以解释的一种借口，因为神他所敬拜的偶像就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人没有神的可怜状况。以色列人蒙神的恩典，神向他显现，向他们列祖显现，借着以色列人要让人知道真神怎样一位。但是很可惜，在我们不认识神没有神的时候，我们人人都是一样，在这个世上虽然有生活，有极其忙碌的生活，但是没有真正生命的意义。虽然我们也活着，从生出来到死，活着，不停地活着，当然你不活就死了，不停地活着，忙得不得了，但是为什么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你想一想，到了这个年龄，今年我快要65岁，你再想一想，如果没有神，没有基督，没有耶稣，你不认识他的救赎的话，现在的生活，你说好了，可以安居乐业了，最多也不过种种地而已，最多也不过遨游四海而已，到最后怎么样呢？在这个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也许在我们年轻时候有个指望，能不能达到不一定，到了这个年龄再没有指望，很可怕事情。老年人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指望，因为他如日薄西山的走下坡路了。其实我告诉各位，在我35岁的时候，我女儿已经断定我走下坡路了。35岁，现在你女儿几岁？女儿7、8岁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已经了解她的父亲在走下坡路了。是这样子。我到30岁的时候，那时候去打球，我还以为我跟20岁一样，很久没有看见篮球了。因为忙着侍奉主很多事情，31岁以后出来侍奉主，看见球见猎欣喜，一个快步上去，结果一个翻跟一个翻了一个大跟头，不知道怎么翻的，还好没有跌伤，小脑跟大脑不配合了。的确，我们人生会走的下坡路，如果没有神，你就没有指望，你在地上所有一切都是没有指望的事情，即使你能达到你的指望，那不真正你要的。有多少人飞黄腾达，有多少人家财万贯，有多少人看照人看都是满意的不得了，他心里有个痛苦， 因为没有真正的意义，没有真正的目的，也没有真正的满足。弟兄姊妹们，保罗所讲的就是这种光景。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门以外，在神所应许租约上是局外人，所以活在世上没有指望，也没有神。因为没有神，就没有指望。弟兄姊妹们，神，有些人以为相信神太不自由了，太不自由了。我告诉你，你去过高处没有？造房子的时候，没有造完以前，你上过二楼看吧，没有栏杆的，没有楼梯的，靠近栏杆怎么样？靠近那地方你就远一步，为什么？怕掉下去。等到房子造好，有了栏杆，你尽管往栏杆那边靠，往下看，摩天大楼你也不怕掉下去。为什么？因为有个保护，有个限制。所以什么是真正自由？当你有限制的时候，在限制里面是真正自由。告诉你说，跨了这个就没有保护。今天我们却以为没有神叫我自由，错了，因为你有神，所以在他的里面你可以自由而行。神是你的界限，是你的保护，是你的范围，基督是你一切的一切，在恩典里面一切都可行。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人的看法不一样。神不是要做我们的限制，是要做我们的保护。在他的保护里面，我们可以按着真理自由而行。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讲到这情形，不是讲哪一个人，都是一样。所以这里说，因此，这里呢，十二节这个那时，是应当放在十三节的。那时两个字应当放在十三节。那时你们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不知道为什么中文把那时放在第十二节。其实他原来出现的地方，保罗原来的意思是在第十三节。这个那时跟第二节的那时是一样的，一样的。两个礼拜以前我们看见第一节到第十节的保罗的思想。那时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这里讲那时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这里把它简化一点，就是那时远离的人已经得清净了。什么时候？就在神救赎你的时候，就在耶稣基督救赎你的时候。那时从前远离的人，如今已经得清净了。两个对照，从前，一个是从前，一个是如今。两个对照，一个是远离，一个是清净。刚才我们说过，远离跟清净两个字是犹太人拉比常用的字，表明以色列人之外都是远的人，只有以色列是近的人。跟神的关系不完全讲到地位的问题，不讲到，不光是讲到距离的问题。以后这个对照又出现一次，大家注意到十七节，并且来传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同样保罗这两个字重复用远跟近的对照。你如果读圣经仔细，你会发现很多事情，远跟近的问题。保罗说什么？从前你们离神很远的人，现在已经很近了，亲近，已经很近了。这个亲近是中文，原来意思说从前远的人现在近了。怎么近的呢？在基督耶稣里，记得吗？我们在第一章就讲到保罗最爱用的词叫做在基督里。怎么近的？不是因为你悔改，不是因为你立志为善，不是你从前承认从前所犯的各种罪恶，不是的。因为在基督里把你拉近了，你不能走得太远了，再也走不远，因为已经被拣选在基督里。我说在基督里是个 cyberspace， 你用 cyberspace 的观念就知道。今天早上我上网查一个东西，怎么一查就查到了。我问几个学生怎么回事，他说现在有人天天把你东西往网上放，所以过了不久再也没有任何个人秘密，很可怕的哈。希望你没有做什么坏事。什么资料都在基督里，什么资料都在网站里面，可以做得到。弟兄姊妹们，基督耶稣是大到一个地步，他要充满万有，当然一切都在他的里面。所以今天讲的我们蒙救赎的地位在基督里，是一个通泛的字，却是一个无限的字。在基督里一切神的丰富都可以被我们得着，但是不在基督之外， 你一定要在基督里。怎么可以在基督里？不是因为你我的品性，是因着神的恩典，也是因着信心，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里说什么？在基督耶稣里，并且是什么？靠着他的血。这里提到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这里提到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事情，也是跟第一章的内容有关系的。我说过，以弗所第一章是整个以弗所书的总纲，他仍然讲在基督里拣选的地位，因为他的宝血救赎，他的血涂抹一切有碍于我们的字句的，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我们的过犯都被涂抹，在他的里面，因着他的血，我们已经跟神靠近了，进到一个地步，在基督耶稣里，我的地位跟犹太人一样，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白白的称义，不是因为我是犹太人，不是因为我有律法可以作为夸耀的章本，不是因为多少的品性，不是因为我的人格，而是因着神的拣选，因着他的血，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得以靠近了，亲近了。 Angus 这个字是很好的字，讲到关系的靠近。然后怎么样呢？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底下说什么？他是我们的和睦。这个和睦两个字应当翻作平安，一个字 Irene。 有些女孩子名叫 Irene 是吧？你们听过 Irene？ Irene 的意思就是平安，这个字从希腊文直接来的。 Irene 是一个阴性的名词，特别讲到这个字的时候 collective 讲到一个真实的中立的行星，用的是阴性的名字。他说什么呢？他是我们平安。这个中文在这里很难翻，又可以翻作和睦，又可以翻作平安。事实上罗马书里面也一样，平安跟和睦两个字互用的。这两个字在原文中文翻的时候，一个字要翻成两个不同的意思，因为它所代表两个不同的面。它是我们的和睦，是特别讲到人跟人中间的关系，但讲到我们平安的时候呢，还包括对神的关系。所以这里我想应该翻作它是我们的平安。这里所讲的十字架的救恩，在这段里面，在以弗所中间第一次提到十字架。他说什么？将两者合而为一，将两者合一，拆断了中间隔断的墙。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他是我们的和睦，把两个合在一起。哪两个？指的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弟兄姊妹们，到现在外邦人和犹太人仍然是水火不容，在中东那一带你可以知道仍然是水火不容，无论是阿拉伯人回教徒或者是犹太人，一样的水火不容，到现在仍然这样，很厉害很严肃的墙隔在中间，比柏林围墙还要厉害，看不见的，但是有一个墙在那里，那个墙代表什么？真正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的隔阂，不仅因着他们律法的不同，不仅因着他们生活的不同，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极大的排斥。几千年来犹太民族和外邦人，特别是在中东那一带所发展出来的关系叫做罄竹难书，真的难讲，谁对谁错是很难说，但是所有一切的问题结果是一样的，造成了一个隔断的墙，而这个墙没有人能够拆毁。这个墙也可以说是律法所造成的，因为我们在律法面前都成了背叛者。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些合乎不合乎神律法的都是应当被拒绝的，都是不圣的，都是俗的，应当被排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隔阂所造成的墙厚得不得了，爱难打破。但是有一件事情今天基督耶稣做到了，因为他的血，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已经排除了。柏林围墙1989年倒下来的时候，大家高兴。现在各地卖的纪念品，柏林围墙一块小砖片都可以卖不少钱。为什么？那是一个 symbolic， 是一个 symbol， 是一个象征，表示这个墙拆毁了。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远比柏林围墙的能力大得多，远比拆毁那个能力大得多。 当那天倒下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去敲，没有人敢拦阻。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人人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但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再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得住这个力量。今天我们不要小看一个十字架的记号，那个十字架的记号代表所有的墙都已经拆除，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已经两者为一。所以弟兄姊妹们，十字架永远带来平安，虽然在十字架上那位为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在他的宝血里面，在面对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再没有任何的仇恨，再不能有任何的墙，因为他把我们两个变成了一个。以后说变成什么一个呢？变成一个新人。他用他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因为他在律法的面前受了咒诅，凡挂在十字架上面都是可咒诅的。旧约里面不是说挂在十字架上面，挂在树上面，挂着的都是可咒诅的，因为等于是示众。你看犹太人的规矩，他们的情形，很多人死了以后把尸首挂在城墙上面，挂在树上面，枭首示众，要达到这杀一儆百的目的。所以在石架上面，在树上面被挂的都是可咒诅的，不要说是何等的屈辱。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以他的身体担当了律法所有一切的咒诅。从神的角度，从腓立比书的角度来讲，他把命请到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比这更低微的了，因为这不仅代表肉体的伤害痛苦，流血舍命，更说到一种心理上的伤害，一种屈辱，一种不得伸张的一种屈辱，很羞辱的。弟兄姊妹，若是你我受了委屈，怎么样感觉？巴不得有人替我出一口气，巴不得有人替我说一句话。但是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为他说话，没有一个人担当了屈辱，经过的人摇头撇嘴，吐唾沫，用此表示他们的轻贱。这个人还说呢，哼，他说三日之内要把圣殿建起来，讲什么废话，都是这种态度。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耳朵没有聋，耳朵没有下沉，虽然已经体力不济，流血将近枯竭，但是他的耳朵都能听见。你说最可怕一件事情，人要死的时候，耳朵最后失去的功能，眼睛张不开了，不会讲话了，呼吸都困难，耳朵听得见，耳朵听得见。也许有时候他已经快死了，讲的一些话，不小心讲的话，他听见了，会有这样情形。耶稣基督接受了人的羞辱，他说喝讥诮好像喝水，约伯记里面讲，我喝人的讥诮好像喝水一样。不仅是身体上受羞辱，精神上心理上受的羞辱，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他们说他在呼喊以利亚来救他。弟兄姊妹，十字架的救恩真是了不起，用他的身体废掉了冤仇，然后说将两者造成一个新人。特别要注意这个，因为在以弗所第一章里面讲的归一，叫天上地下所有一切都同归于一，归一的观念。什么叫归一的观念？其实在保罗思想里面非常具体，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成为一个身体，两者归为一身体，是什么？今天我们说新人，两下将两者造成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个团体的新人。在圣经里面，这个新人出现的时候，永远是用单数，不是多数的。两下成为一个新人 ，new man, M-A-N, anthropo, 单数的，造成一个身体。Sarkis 用的字是 Sarkis， 就是指我们的肉体，然后与神和好。所以我说，保罗说他是我们的和睦，怎么造成这样和睦？十字架的救恩带来和睦，把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 间隔出去，而且跟神中间重新和好，成为一个新人。不仅这样，这个新人基督是他的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大手术在十字架上面完成的，神得着了一个新人，从前是亚当的族类，现在叫做基督的族类，从前是肉体必死的，现在是末后的亚当。第一个人现在是第二个人，在这个新人里面，你我都在其中有份。我们所承续的生命是基督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所得着的新地位、新生命。我们在他的里面有基督一样的圣洁，有他一样的荣耀，有他一样的尊贵，有他一样的权柄、一样的地位，不是我们自己有，因为我们在新人的里面。我在威尔斯读书的时候，那里的讲师，他们已经做了讲师了，也在读 PhD， 做 PhD 论文。他的论文就是保罗关于新人的观念，很大的一件事情。保罗虽然用的字数不多，罗马书里面用过，以弗所里用过，哥罗西书用过，用的不多，但他的思想非常的深刻。在他的观念里面，神只看一件事情，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人。哥林多前书里面讲，我们是新造的人，那个新造的人是多数，每一个都是新造的人，因为我们在新人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这里所讲的事情，基督耶稣救恩，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就的救恩，包括了你我，把我们放在其中。不仅这样，我把它分作第四点，其实是有关系的。当我们得着这个平安的时候，我们也来传平安的福音。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次提到福音 Evangelion Evangelism Evangelizing。 所以你怎么样翻 Evangelizing， 好像英文里面很少用，因为 Evangelion 这个字从动词来的，变成了名词，而在英文里面没有办法把福音这个东西用传福音的动作来说明，英文里面没有这个字。可是希腊文里面把传福音的事情变成了名词。这里说什么？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又一次你看见远方和近，远处和近处。现在远处的人不仅是指的犹太人之外，也指的所有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人。这个可能是关系上的，也可能是地位上、距离上的。弟兄姊妹们，这一句话也包含了保罗宣教的意识。保罗的宣教意识从他得救开始，等了14年，一直到他在安提阿的侍奉日子满足的时候，神打发他去做宣教的工作。照我看，他是46岁，相当成熟，然后神打发去做宣教的工作，一共出去3次，第4次去罗马，带着锁链去的。这是保罗的意识。他在罗马书里面说，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所以他希望能够从罗马，到了罗马以后再往西班牙去。西班牙那时候看起来是世界的近端，因为西班牙半岛出生在地中海里面，那就是很远的地方了。保罗的宣教意识不仅是给你们近处的人，也给远处的人，不仅给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他才会在罗马书里面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他的观念里面，福音是给所有的人的，不是为了仅仅犹太人。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在宣教史上都一直要注意的事情。他说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被一个圣灵感动，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感动，来到父的面前。这段经文从1-18节主要讲到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了新人，远处的人已经得亲近神。底下还有很长一段，我知道我写大纲时就觉得他今天讲不完，但是我把它写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两者被一位圣灵感动，进到父面前。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三位一体的工作，神的工作在这里。基督耶稣的血使我们成为 平安，圣灵感动我们到父神的面前，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十九节开始，我仅仅有时间把它读一读。十九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长成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段是保罗的小小结论，这个结论呢，也是承上启下。他把以上第一章、第二章所讲的话，关于在基督耶稣的蒙拣选的地位讲完之后，底下要讲神怎么样把各样的丰富放在教会里面，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得着。这里几件事情，第一个，从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经文中间知道，我们不再是客人，不再是客旅，不再是外人，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被称作神家里的人，在地上再没有漂流的日子，我们与神为家。今天弟兄姊妹都知道，教会是神的家，今天我们的教会里真的好像回家一样，因为这里有神的同在。不仅我们不再做外人做客旅，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保罗用这个对照讲得非常清楚他的感觉。第二句话更重要的，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里有耶稣基督的房角石。使徒先知的工作，把经文、把圣经、把神的道给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立下的根基，是今天建造教会的一些基石。基督耶稣自己的房角石，然后呢，各房、全房、整个教会、整个神的国度、整个新人，他说各房啊，造房子一间一间造的。我不想你们怎么造房子啊，现在房子可能是一下子全部造起来，根基都立好。从前不是这样子，需要多少造多少房子。我想中国人最了解四合院，一个一个造起来，对不对？我到非洲看也是这样子，非洲说多少人住多少地方，多造干什么嘛？等到家口增加了，隔壁添一间就是了，一间一间造的啊。所以大概当时房子都是这样造，但是神不是没有蓝图，底下很有意思。一方面呢是被建造，另外一方面渐渐成长。建造跟成长的观念放在一起是保罗第一个啊，以后我们要详细讲。然后呢，他说我们同被建造，这里面慢慢出现一个字叫做 soon， 同，不再是单独的，一同相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神的圣殿，渐渐长成主的圣殿。这里提到我们成长的过程，也提到我们必须在真道上面，在神的话语上面逐渐成熟，更加的了解他的话语，成为长成基督的身量。这件事情在第四章里面要详细的说，但是从第二章里面又给我们立下了一个按好的一个桩子，在这里成为第四章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第二章这里是承上启下。我在说今天时间不够，但是我已经知道要讲这段经文，讲到我们远处的人得以亲近神已经足够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了解，但是我们可能不是了解这样深，像保罗所知道的一样。你看见神整体的计划，不是说因为我们太可怜了神来救我们，不是的，神早就知道，早就拣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不是在亚伯拉罕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我们的。如果亚伯拉罕就只有旧约，只有以色列人，但是我们不是。虽然跟亚伯拉罕立约，神愿意借着亚伯拉罕祝福所有的外邦人，但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早就蒙了拣选，一直到现在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心存感恩，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当我们越明白你的话语，越知道你爱我们何等的深刻，不是临时动意，而是早就在你的计划中间，直到日子满足，借着耶稣基督成全的救恩，借着真理的传扬，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我们所知道，我们所看见的见证，许许多多的人在我们面前做了见证，以至于我们的心被你所夺。主，当我们回头看自己救恩历史的时候，我们真知道我们在你心中是何等样一个地位。主，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主，我们更加应当勉励，因为你要把我们建造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满有基督的丰富，满有基督的身量，好叫人因着我们认识神。 主啊，再一次我们把敬拜赞美来归给你，主啊，你得的当有的敬拜，当有的地位，叫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成长，更多的成长，一直到达到你完全成长的身量，叫你的心意得以满足，也叫教会的见证真实显明出来。主，我求你引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走在你的真道上面，让你的话语深深扎根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当我们明白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受到何等的感动，我们的心觉得何等的稳妥，因为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因为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我们觉得安全可靠，我们再没有惧怕，因为我们生根立基在你的里面，我们是被拣选，在基督耶稣里面被拣选的圣徒。听我们的感谢，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